印尼力挺以色列，川普特提疫情实验室泄漏论，大纪元柯克追悼会进 VIP， 联合国却拒发记者证，国有器官获提名，川普联合国对法轮功挥手，中共法军用土地新规，军方贪腐问题再引关注，川普挺北约击落俄机，拉脱维亚速展军力。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在联合国大会期间，24号川普会见八国阿拉伯与穆斯林国家领袖，承诺不会允许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西岸，以推动加沙停火与战后重建计划。当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车队在纽约遭遇拦截，双方发生摩擦。川普仲猛烈抨击中共，重申新冠疫情源于实验室泄漏，再次指责中共隐瞒真相。24号，据 Political 引述六名知情人士报道，川普在联合国大会边会上与来自沙地阿拉伯、卡塔尔、阿联酋、埃及、约旦、土耳其、印尼等国家领导人举行多边会议，首次提出结束加沙战争的全面计划。该计划包括几个礼拜停火期内释放剩余48名人质，以军逐步撤出，阿拉伯国家派兵维稳，以及由这些国家资助的加沙重建与过渡治理，但排除哈马斯参与。会议后，参与国发布立场文件，欢迎提案，但反对以色列占领加沙、驱逐巴勒斯坦人或吞并约旦河西岸。埃尔多安说会议富有成效，阿联酋媒体强调优先释放人质与人道危机应对。不过当日上午，在前往联合国总部途中，埃尔多安的车队在曼克顿街头被纽约警察拦下，警方已让川普车队先行设置路障，迫使土耳其代表团停在路边等待。埃尔多安的安保人员试图移除路障，要强行通过，警方则坚定回应 No No Bad， 气氛一度紧张。埃尔多安面露不满，但最终车队服从安排。纽约警方强调这个是标准交通管制，以确保 VIP 安全。22号，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车队亦因川普车队而被阻。而印尼作为全球最大穆斯林国家，总统普拉博沃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中说，我们必须承认、尊重并保障以色列的安全与稳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实现真正的和平。印尼愿在联合国安理会决定下派遣20000或更多维和部队到加沙或其他冲突区，以实干而非空谈守护和平。发言获八轮掌声，有媒体表示感加剧了亲巴阵营分裂。以色列时报赞扬其强大时刻，视之为来自最大穆斯林国家的勇气之声。川普公开称赞普拉博沃推动加沙和平。一些时政推主在 X 平台认为印尼总统切中要害，强调和平需承认以色列安全。分析人士格罗斯曼视之为印尼加强美印联盟对抗中共扩张的信号。23号，川普发表演讲，重申 COVID-19 疫情源于从中国实验室泄漏的病毒。他指责该事件导致全球数百万死亡与经济崩溃，并称其为人为灾难，批评国际机构未能追究责任。疫情已致全球约700万人丧命。川普将疫情与气候变化、移民政策并列，抨击联合国未能履行使命，呼吁各国加强主权防范这类威胁。24号，米莱在联合国大会演讲中猛烈批评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好像一只庞大的怪兽，用官僚手段推动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政策，干涉各国事务，压迫自由与经济发展，强加于贫困国家，背离追求世界和平的初衷，谴责联合国对以色列的投票不公，称其是中东唯一坚守自由民主的国家，指责人权理事会纵容古巴与委内瑞拉等独裁政权，并称2020年全球疫情封锁是反人类罪。 米莱宣布阿根廷拒绝签署未来公约，该公约由143国通过，包括气候变迁与数码合作。会议期间，川普会见米莱说，对阿根廷人民来讲，我们100%支持他，做得太好了，他和我们一样接手了一团糟的长期的经济危机，但他所做的修复工作很出色。贝森特正在与他们的国家合作，帮助他们获得良好的债务，以及使阿根廷再次伟大所需的一切。所以我很荣幸为这位总统以及阿根廷未来的总统背书。24号贝森特表示，美国正在与阿根廷商谈一个价值200亿美元的经济支持计划，并准备购买阿根廷的美元债券，以帮助阿根廷压制金融动荡，为米莱的自由市场改革提供急需的支持。另外23号，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中，亦表示支持川普对欧洲气候与移民政策的批评，赞扬美波合作打击对俄能源依赖，支持中东两国方案保障巴以和平安全，并呼吁捍卫生命权，谴责基督徒遭全球迫害。他说，我们正处于历史转折点，今日决定影响未来几十年，获保守派赞誉。人到了中年，你是不是也觉得吃完饭就想睡觉，经常提不起精神？其实呢，这个就是身体在提醒你代谢慢下来了。这个时候代谢宝可以帮忙，它是台湾 GMP 认证制作严选草本精华，帮助支持健康代谢，令身体更有活力，亦比免疫系统加啲营养后盾，比自己每日都轻松更有精神。一日两次，一次三粒，上健康520网站就能买到。21号，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举行了著名保守派领袖查理·柯克的追悼会，新唐人电视台与大纪元媒体集团受邀进入 VIP 区进行全程访问。他们特别设立了现场演播室，邀请柯克的亲友、亚利桑那州参议员、美国转折点组织捐款人等十几位嘉宾接受访谈。活动全程8小时直播，包括川普总统、副总统曼斯等政要出席并发表讲话。现场的观众与网友高度评价了大纪元与新唐人的即时报道，认为他们忠实地记录了现场的声音。与此截然不同的是，联合国总部在纽约再次拒绝了向大纪元时报及其兄弟媒体新唐人电视台的记者发放记者证。大纪元高级记者埃梅尔·阿坎原本随美国国务院新闻团计划报道川普总统和国务卿卢比奥的联合国行程，他在抵达后被联合国官员通知联合国拒发记者证，理由是大纪元被视为非政府组织而不是一个新闻机构。大纪元方面认为这个是联合国再次屈从于中共长年施压的结果。另外，新唐人华盛顿分社的其他两名记者亦没有获得通过，理由同样表述不明。之前联合国新闻官员曾以中共代表团的投诉为由，限制了新唐人记者在中共代表出席的活动中进行相关报道。大纪元时报主编贾斯帕·法克特在9月23号的一份声明中表示，大纪元时报是美国第四大报纸，联合国屈从于中共，在美国领土上实施审查，这种行为不可接受。几十年来，中共持续不断地针对我们的记者、广告商和印刷厂进行攻击，但大纪元时报将继续捍卫新闻自由。纪录片《国有器官》日前获得国际光明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提名，这部由导演张勇俊拍摄、历时7年完成的作品，以大量受害人录音、医生专访与国际调查资料，揭露中共政府活摘器官罪行。据片中披露，过去15年，中国至少有约150万例移植，以法轮功学员为主要受害对象。电影节评审主席阿莱米受访表示， 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真相，活摘器官不单止是极为严重的人权问题，更被当作中共维稳与打压意见的工具。他呼吁全球提升运作透明度，被中共看见并正视这一议题。最近媒体曝光的中共主席和普京在麦克风开着的时候在谈论长生不老的事情，然后大家听到了器官摘取。现在科学进步了，可以提高事件的透明度。身为电影人，我们要向世界揭露更多这样的秘密，向世界展示我们以前无法看到的黑暗。多位观众睇后表示深感震动。现场有专家话，中共的非法移植已成为一条庞大的利益链。反对强制摘取器官医生组织伊斯达纳丘奇尔出席在洛杉矶举行的颁奖活动。他强调，中共透过多个层级进行强摘，包括主流医院、警察抽血、DNA 数据库，将法轮功学员视为活体的器官来源。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国家普遍反对中共对信仰团体的迫害。23号，川普总统在离开纽约联合国总部时，向法轮功学员挥手。大纪元24号报道，当日几十名法轮功学员在联合国门前和平请愿，展开法轮大法好及停止跨国迫害等横幅。有学员表示，当时川普总统坐在车入边，看到法轮功学员打出的横幅，正在招手以后，川普总统亦微笑着向法轮功学员挥手致意。学员顾长君说，川普总统面向车窗外看，先是看到法轮大法好的横幅，然后看到了英文条幅，我们向他挥手，他亦向我们挥手，对着我们微笑，我看得很清楚。我看过他宣言就职典礼，他的笑容就好像那时的一样。学员们表示，川普总统的举动给予了他们极大的鼓励，象征着西方政要的支持。中共发布军用土地新规，重点强调规范处置军用土地的使用权等。军产房历来是中共军队腐败的重灾区，近年军用土地部分进入市场后，军队和地方政府勾连腐败问题引发关注。9月23号，中共新华社说，中央军委日前公布《军用土地管理条例》，自2025年11月1号起实施。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大陆经济所助研究员王国臣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发这类文件可能是搞战时经济的需要，要保证军方控制土地。他还说，中共现在财政没钱，国企央企亦不愿意收购库存房，民间企业自己倒了一大片，最有钱的是军方。如果军方能够出面处理房地产的问题，亦是一种止跌的方法。台湾国防院国家安全研究所研究员沈明失说，最新规定的出路应该是要明确规范军用土地的所属和管理权，尤其是和地方政府的协调。过去无论是起屋或者是规划园区，由军队部门参与经济的开发都会上下其手，现在很多事项要由军委审批，意味着权责从军委后勤管理部提升到军委的委员。同时，沈明失认为，这样增加了军队和地方勾连寻求权力寻租的机会。过去的总后勤部就是腐败重灾区，比如落马的贪腐将领谷俊山、黄守业等，其他各大军头亦有很多机会借军用土地敛财。前中共军委委员房峰辉在2017年落马之后，据报他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期间，狂卖军产地皮大发横财，其中292医院的地皮就卖出47亿元人民币。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对大纪元表示，之前亦出台过众多的法规，但是习近平的亲信描画就是大贪，所以在中共专制体制下，不是出几多规定就能够防止腐败的。王国臣认为，中共军方越介入经济，贪腐就会越严重，但是现在经济不好，美中关系紧张，习近平只能依靠军队， 俾军队更多参与到土地市场嘅买卖，亦可视为系习近平同军方嘅一种变相妥协。川普总统23号喺联合国大会场边被记者问到，若果俄罗斯军机进入北约领空，是不是认为北约国家应将其击落？川普简短的回答说，是的，我赞同，但强调将依实际威胁而定。川普的强硬立场迅速得到波兰、爱沙尼亚等东欧前线国家和拉脱维亚的呼应。拉脱维亚政府明确促请北约展现军事实力。最近俄罗斯不单止多次侵犯爱沙尼亚、波兰等国领空，仲以低成本无人机大规模测试北约的防空反应。有报道指出，俄方利用柚木材和泡棉制成造价仅约$10,000的简易无人机来骚扰北约国家，却迫使高价格战机甚至爱国者防空系统升空应对，造成成本严重不对等。之前19架俄罗斯无人机本月在波兰上空遭到拦截，然而除了部分被波兰与荷兰 F-35 击落之外，多数却能穿透北约的防线。爱沙尼亚国防部长派夫克说，波兰的事件中大多数无人机都没有被侦察到，这个是我们要设法解决的一大缺口。现在北约正在跨国合作，与欧盟在东部边境加速推进无人机场建设，包括多层电子干扰、雷射拦截装置与先进雷达协同作战。拉脱维亚等波罗的海国家希望在北约军演与新系统加持下，能够有效弥补目前防空体系的重大漏洞，减缓俄军的消耗战术。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